Hello，大家好，我是 Neo。这一次呢，我是准备单独开了一期节目来录我自己的内容。那大家可以看得到，我的名字叫做 Neo 扯淡物语。那欢迎大家订阅我的节目，然后以后我每期也会推出一些比较关注于我个人风格的内容。那另外的一个频道呢，Chris 依然在做，那欢迎大家去订阅他的那个频道。他的这个个人风格跟我有些不太一样，但是他讲的内容还是很值得关注的啊。那讲回我们这一集的内容吧。那这一次呢，我想聊一下 Bob Iger 的回归，就是迪士尼的这个新任 CEO，也不叫新任了，他是老人了，他已经可以说是多次退休不成功，然后终于找到一个借口可以退休了，把人也找好了。这个 Bob Chapek，对吧？两个 Bob，然后呢，结果把他给炒了，他还得回来继续做 CEO。那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挺不可思议的，老实说，因为他已经其实安排好了所有的退路了，只不过是在退休之后发生了这么多奇怪的事情，导致董事会对现在的这个 Bob Chapek 很不满意，所以把他炒了，然后又把他请回来了。那自从 ABC 和迪士尼在巴菲特的这个推动合并以来啊，Bob Iger 就已经在这个迪士尼工作了这么多年了，他一路打造了现在的迪士尼的这个娱乐帝国，对吧？然后离去，然后又回来，那中间提了这么多次退休，其实并不是他不想干了，是因为他有很多的原因，他觉得这个帝国已经可以慢慢的脱手给别人了，他觉得已经这么庞大了。那今天就聊一聊他对于这个迪士尼回归的意义在哪里，以及迪士尼的未来吧。那回归的意义是，我觉得对于整个迪士尼来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啊？他是来救火的，Bob Iger 是回来救火的，因为 Bob Chapek，也就是他指定的这个接任者啊。他将预算和内容的生杀大权从各个部门的创意部门的那个头手里收上来了，就放到了这个叫 Karim Daniel 的手下。那有人就评论过，那这个放到他手下以后呢，这个哥们儿可能是全地球的娱乐王国里面生杀大权最大的那个人了，没有之一啊，因为他的这个预算权太大了。如果算上体育流媒体版权的那个费用的话，确实迪士尼一年要花差不多330亿美金出去。那这些钱都要经过他的手，他说了算。你说他这个生杀大权有多大，对吧？那当时这么做的逻辑很简单了，他是想学这个 Netflix 一样，去做一些系统性的这个控制，打造所谓的这个 One Disney 的这个策略。但是呢，迪士尼又不像 Netflix 那样呢，有更加合理的一个预算分配的逻辑存在，所以一旦这么做了以后呢，就会制造出来很多这种管理上的麻烦啊，很矛盾。所以呢，Bob Iger 回来的第一步就是安抚好大家的情绪，然后将这个预算又回发给各方的这个头。但是并不代表内容支出的总预算会发生太大变化了啊，只是权力再次下放了。那显然，他这个之前的这个 CEO Bob Chapek 是因为得罪了太多部门的人，同时呢，又因为股价和业绩在特殊情况下出现了下滑，以后呢，董事会对他也产生了抱怨，所以一怒之下联合起来就把他给赶走了。那 Bob Chapek 这个走了以后呢，Bob Iger 回来了，是很无奈的一个选择，因为你实在是找不到一个更合适的人来接手了，所以走了又把他请回来。那只能说把 Bob Iger 当乔丹用了，对吧？那你退役了又回来，退役了又回来，那也说明迪士尼缺乏某种系统性的制度，或者说他在执行上他的容错率有点低。没有 Bob Iger 这个人，他的这种人格魅力和他的这种整合能力的话，迪士尼可能就玩不转，有这个可能性。那从另一方面来说呢，迪士尼确实需要很高的这种执行能力的条件存在，所以这一次 Bob Iger 呢就不可能简单的回来就说把他做错的这些事情给他修正了就行了，不能说这个 Chapek 做错的事情你把他给 undo 完了以后就没事了，你不能说把他回到他没走之前的状态就可以了，不行的。 Bob Iger 必须要快速的进行一些战略上的决策，比如说 Disney Plus 的定价，那是不是要更便宜一点啊？然后他是不是未来要把 Hulu 还有 ESPN 融进来啊？ 还要不要把电商的那个策略给整到 Disney Plus 上来，是不是准备在上面也直接对客户卖东西啊？ ESPN 要不要 all in 去做这个体育博彩啊？ ESPN 要不要收购非体育联盟公司啊，等等各种问题。如何去打造一个更系统性的结构给股东，其实是迪士尼接下来更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让执行难度整体下降，不再需要 Bob Iger 的个人能力，他也能玩转整个公司，也可以让这个系统正常的运转起来，谁来做这个事情可以服众，这些一点都不容易，这是 Bob Iger 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他这个两年的任期里需要解决的这些问题。那聊到迪士尼的未来啊、迪士尼的未来是什么呢？其实很简单， Bob Iger 已经给出过答案， Bob Chapek 只是在执行上做的不符合人意而已，其实就是线上线下的一体化打通，用数字化的方式，也就是他提出来的那个 One Disney 的策略，这玩意儿一点都不新鲜啊，其实因为大概率还是 Bob Iger 最早的时候提出来的一个东西，核心其实是数据的互通，线上线下的用户、要统一起来，提供一个更加无缝的链接的体验。注意这个词其实有点粗的、无缝链接这个词在这里形容是很粗的，因为实际实现起来的时候难度还是比较大的。说简单点，就是第一步你如何要把这些数据给收上来，收集要做好，然后再打通，那这个就需要各个部门的协同和沟通了，对吧？然后呈现出来更好的一个服务状态。那 Disney Plus 的这个账户就要更加的 DTC 一些，更加个性化，甚至融入一些购物的元素在里面，但这个就要跟乐园的业务要融入在一起，所以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因为线下有大量的这个流量可以反哺到线上，那它有乐园嘛，因为那毛利也会因为数字化的这个进程而得到大幅提升，线上的部分呢又会因为线下的这个光环加持有更好的这个 retention rate， 它的这个留存率会更好。所以 Disney 的 Plus 既不是这个所谓的元宇宙 Metaverse， 也不是简单的流媒体而已，现在我认为啊，而是一个数字化的改造过程。那迪士尼作为一家非常有历史的企业，它有很多的地方还可以做数字化的改造，这绝对是 Iger 对于这个 Bob Chapek 指点过的地方，也是看起来是 Chapek 曾经擅长做的事情，但是他没执行好人际关系也好，还是整个集团的把控也好，也没做好，所以理解上来讲肯定是跟 Iger 有一定差异的那就说明刚才讲的那个问题有很低的容错空间在这里，那怎么样提高是 Iger 需要去继续做的事情，对吧？这一次反正迪士尼又回到了 Bob Iger 手里了，他要负责解决这一次的难题，他有没有可能打造一个更好的系统给股东呢？我觉得这个事情还值得去看，反正有两年的时间，总之呢我是会继续持有迪士尼的，反正已经持有这么长时间了，那股价这么多年你看到现在也没变过吧，对吧？但我还是有信心的，我觉得可能再持有到十年期的话，它一定能给出一个至少超越标普的一个回报吧，我觉得这个点还是有信心的。好，这一期就聊到这里，那下一集我会聊一个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话题，请订阅我，看下一期的节目，拜拜。